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算是花了持续一段时间，把所谓第一分的总性词啊，算是告一个段落。那么新闻封版本的页码到1134页，倒数第四行。那我们今天呢，也应当要从本地分中菩萨地初持瑜伽处发心品第二，所以呢，总性品呢算是告一个段落了。今天要开始讲发心品。那么密勒版本各位拿到的略本呢，应该是在2850页倒数五行的正文啊，正文魁二发心词，也就是菩萨地的第二品。那么上个礼拜的结论呢，可以说是在这句话，所谓若无种性不得伽罗，虽有一切一切一切种，当知决定不证菩提。啊，这句话有三个一切啊。最后上个礼拜最后的时间，我们用了辟寻记韩老的这个解释呢，跟各位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再从这句话来说。那么如果你们拿的是这个新闻封版的话，就1134页倒数12345 6行，密勒版的话呢，在2850页的第三行。由是假说啊，由是假说，这个假说两个字非常重要。假说的意思并不是公给啊，而是借着前面的四种相违以及四种因缘，所以才这样子说的啊。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呢，在唯识的说法当中呢，很重视假说，因为假说其实是假开根本智，证大如来大菩提以后，大如来的大菩提智以后，从涅槃智当中由大悲心的本愿力故悲悯众生而有所说。这个是在解释密经当中对于为什么如来有说无说的论述。那么唯识的说法呢，就是有因有缘而说。法华经更是很清楚的说，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对不对？所谓开示悟入佛的知见，而佛的知见就是大涅槃大菩提。所以我们当知道底下这个人假说不能够按文字上的意思来认定，而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假说的背后有密意，那个密意就是我们前面的四种因缘以及四种相违。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论断上面呢得到一个定解，说哦，原来没有种性的普特伽罗嘞，纵使我因缘都具备了，在一切的无种性的受生的一手果报呢，是绝对不能证菩提的。是说你如果受胎在某一个某一趣某一道某一种软胎丝化的受生因缘，如果你过去生没有栽培过六波罗蜜多相应的功德，也就是没有具备菩萨种性的话呢，纵使我们前面的四个因缘是具备的，你还会常常出现什么前面的四种相违，让你在这一期纵使有因缘学习到菩萨藏法，你还是会找很多的借口，找很多的理由，乃至于心生退屈就退转了。关键在这儿。所以密意反过来想，就要去想，那我怎么样去兼顾我的菩萨种性，对不对？啊，我怎么去兼顾我的菩萨种性，我怎么去栽培我的菩萨的善根，这个是关键。所以回过头来还是要从这四种因缘跟四种相违，要去积极这四种因缘，要去这个翻破前面的四种相违，才能够有机会对于菩萨藏法所教的六度，透过栽培善根福德因缘去串习这种菩萨种性。当他从勉为其难去做，慢慢慢慢变成你的金刚菩提种子了以后，你的资粮具足入家行道，那个时候菩萨藏法所教给我们的一切菩提分法，那就有用心之处咯，对不对？做起来也比较不会有退转的因缘。 也不怕各位笑哈。虽然墨学在讲这个菩萨地，其实我讲菩萨地最重要的关键是劝我自己，真的要做一个坚固不退的菩萨，因为经常我的感觉我就是会觉得退。那么礼拜天我又听到上个礼拜这老师对于苦圣地，因为他对很多佛教的名相概念呢、解释都非常的独特哦。比如说他对于苦圣地，我礼拜天是听他这样子说的，而且不止一次听他这样子说。他怎么解释苦圣地呢？他说啊，受苦其实是很神圣的，意思就是说你明知道那个是苦，对不对？可是你又知道空性，那个苦呢虽然是苦，可是呢没有受苦的人嘛，对不对？受苦的人如幻如化，所以受苦是一种因缘生灭相的体现，而且你不是无因无缘而故受其苦。如果你为了悲悯众生、救度众生而到无余涅槃的彼岸，陪伴众生而你故受其苦，而这样子的受苦是神圣的。比如我们小学就念过了，这个你应当要念啊，你应知盘中餐呐、粒粒皆辛苦，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顶着大太阳流着汗，对不对？然后光着双脚在铲内收蚕哈。没有继续，他如果中途就荒废了，那么这些粮食都没有人生产了，我们根本就会有粮食的荒，对不对？所以所有一切事情要成就，要具足多少因缘才能够到你眼前来，你觉得、好像天生我就有这个福报，应该要受了这个东西。所以当你知道这一切的现前享受都不是无因无缘而现前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多少人故受其苦，虽然他们受苦的因缘是想赚得几两金，对不对？然后换得他的生计，虽然他是有所得而做，可是这种因为他们受苦所以我才能够得到福报的果，这件事情就应当要值得感恩的。同理可证，你既然有某一样的能力而你故意逃避受苦的因缘而故受其乐，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求安乐，试问这世间会有谁愿意为别人生产受用的果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老师就对于苦圣地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如果你知道空性，而你又悲悯真正在苦中不得出离的众生而故受其苦，这样子的受苦是神圣啊，这样的受苦是神圣的。可是我这种理性比较强的人呢、经常就会在这些因缘上就会有一点点跟他相违的因缘啊，我就 follow 一下，上礼拜六晚上已经在那个班 follow 过了，我还是要讲这个因缘，因为事件就发生在我坐在这个位置，坐在这个师姐坐的位置上。那天礼拜三吧，上礼拜三啊，不要这个礼拜三，那吧，上礼拜三我在这边准备功课，然后呢就到后面倒茶水，就看到后面的结缘的架上就有一套慧律法师的毛蓬语录，我看啊弄得很精美哈、是 pocket size， 可以随身携带的，很小巧的书，我一向都很喜欢那样大小的经书，因为容易当作随身法杖，所以我就把它请到桌上来放着。然后同时在桌上当然摆了我的书抄，华严书抄、华严和论，还有十二因缘，我摆了很多书啊，文献的这个资料在桌上摆了很多，当然包括毛峰语录摆在旁边。那么因为读得累了，我就出去进行散步，大概约莫花了半个多钟头，回来以后发现桌上那套毛鹏语录不见了，那不见了怎么办呢？不见，我想他不会长脚跑掉嘛，一定是有人把他拿离开本处了，所以我就往后头去找找看，就看到后面那位师兄坐在最后面那个 block 那个位置，有两位师姐正在讨论怎么处理那个毛鹏语录，就摆在那里。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在那边讨论，我在旁边听着说。哎，奇怪了，你们怎么会把我桌上的这个应当是有主人的书拿走，对不对？要拿走为什么不把书抄和论拿走，对不对？你就一定会把毛峰语录拿走，对不对？那是我难得因缘碰到请到桌上来放着的，哎，居然把我拿去那个地方。 然后呢，于是我在那边站了两分钟，看到他们两个在处理啊，怎么样去划拨啊，然后呢，然后来做这个功德。我就跟那个两师姐问说，请问你桌上这一套毛病语录是不是从前面请的？因为我很笃定的应该是我放在这边的嘛。然后呢，他们两个也不回答我，其中有一个大概就是取走那个三本语录的人，他就跟我讲说他很喜欢慧律法师。我说你喜欢慧律法师干我什么事？我现在问的是你有没有从我桌上拿走这套书。我还是再问了一次。他说这个他正准备要划拨。我说这个又关我什么事？我在问的是你有没有从我桌上拿走这个。他一直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他拿起来看啊，他以为是没有人的。我就说要如果是没有人，你为什么不把旁边其他的书通通一起拿走呢？因为通通放在一起嘛，那如果不可能是那一本没人的，其他书都有人的吧。我一直要逼他承认他是从我桌上拿走的，可是他一直不承认，我就很不高兴嘛。我说你拿走了，你纵使真的那么喜欢，你跟我讲一声说我很喜欢这本书，你可不可以跟我结缘？我一旦没有问题的，甚至只要他承认，我就说你喜欢你就拿去了。因为照五戒戒相的教导说啊，如果有人犯了盗戒，把你的所有物拿走以后，你不能从他那里再把它强夺回来的，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也没有打算要拿回来了，我心里面已经打算不拿回来了。但是我坚决的一定要他承认他是从我桌上拿走的，可是他一直都不承认这件事儿，我心里面是有一点不高兴的。不高兴我这种得理不饶人的理性个性当然不会给他好过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是第一次来基金会哦，他不是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常客。我说关不关你常客没有关系，你去哪里，你是哪边的常客也不允许你从别人桌上拿走啊，对不对？我没有讲这么长了，我说我还是讲很简单一句话，今天我所说的跟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基金会没有关系。那他就问那跟什么有关系，我说你说呢。那这种对话就一来一往，他就是不承认，我就是要他承认。你觉得我像不像菩萨？我是哦，我当下是一点都没有警觉的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如理如法的事情嘛，我只是要他承认他从人家的地方把他取走了嘛，这是不对的事情，你承认就好了。那你既然喜欢，反正这也是结缘品，我也是请来结缘的。结果我就作罢了，我就想啊，这个人就鲁，我也不该差，我就不想理他，我就回到这边来。既然讲不到重点嘛，我就回来做了啊。回来做以后呢，大概后面几位师姐就劝他说，这个书是那个老师啊，他一听这个书是那个人是老师。怎么看不太像老师哈、啊？我的意思是，我猜他心里这样想啊，这个老师怎么不那么样不慈悲嘛哈？然后这个事后他就觉得、啊、心里毛毛的哈，觉得这个好像造了什么业啊，让我很烦恼，所以他就来了，来就把书啊放在他认为他拿走的位置，主要他放的位置不是我放的位置，他坚持觉得我就是拿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那当然也很可能。中间有人曾经移动过那个位置啊，他真的是从那个边缘啊，他就把边缘，我不可能摆书摆在边缘嘛啊，我是摆在我的那个书烧和论两本的前面嘛。我是觉得你干嘛又来惹我干什么呢？我先不打算跟你计较了，你还故意来惹我，然后呢还要跟我坚决主张这个书是原来放在边边的，他就因此之故觉得那是没有人的。我就跟他抬杠了、啊、如果没有人的，你为什么不把顺便旁边那几本书一起拿走呢？他说我就是喜欢这本书。那就更明确的讲，那你是喜欢这本书所以你拿走，你没看到别的书、啊、当然你欢喜跟慧律法师结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他又愿意汇款、啊、支持慧律法师的文书讲堂，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心啊。但是这件事情他为什么就会这么鲁呢？大概是我前辈子欠他的吧。 anyway 不 不过不是做这样的想法，而是我觉得事后反省，因为当他把这个书还来以后呢，又跟我抬杠了一会儿，然后他给我的理由是说，我看你因为失去这本书这么烦恼，所以我来拿来还你。哦，我是因为失去这本书烦恼吗？我说好像不是，有没有这本书我不是烦恼，我烦恼不是这个事，我烦恼的事情是在这个法堂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不讲理的人，而且讲也讲不到重点上去啊。然后我也不计较，以为事情就没有事了。又隔了几分钟以后，他又拿了划拨单来给我，划拨单上面已经写了他的名字，他的地址。然后他两手拿给我，说要我拿回来。我说要我替你拿去汇款吗？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了，这不，我没有讲出来，我是在心里嘀咕了，你干嘛把这个已经写好的单子拿给我干什么，对不对？我说如果你已经写好汇款的单子，那你就顺便把那个书请走了，你自己再去划拨，对不对？圆满这个功德，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嘛。我反复讲这句话，心平气和的，当然没有抬高 音调，可是他还是这样子泪汪汪的。越跟他讲把书请回去，不要再计较了，他越是流着泪。他说我心里已经毛毛了，我不要，一直把划拨单要丢给我。我说你不要我也不要那张单子啊，你给我那张单子写了你的名字了，那怎么办呢？就碰到这么炉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心里非常不慈悲。想一想我礼拜一又来跟各位的讲菩萨地，实在是觉得有点惭愧。所以一定要发漏清净。那事后我到楼上拜佛，把这个事情跟观世音菩萨讲了，然后呢所以反正只要我做了这个犯菩萨戒或算犯五戒的事情，我身心就会不太舒服，所以我这几天又觉得不太舒服，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一种怎么讲退转的因缘吧，每次进阶都考不过，对不对？稍微来给你考试一下，就见到种性。所以我这段时间这么强调种性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体会很深刻，你知道吗？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是心甘情愿的，不是法耳传来，你这种本然的自信，你每次用你的理性去一定怎么做，都做得不太坚固啊，都做得不太坚固，也不是很美满啊。所以劝各位真的要多重视这四个因缘跟四个相违的因缘啊，多在境界上，我们永远都是有选择的啊，但是不要每次都是做事后诸葛。对，事后诸葛也没有关系，但是要知道惭愧，而惭愧的下一步就是在发起信。信我们在经论上所学的是真实不虚，信我应当要更精进，对不对？信佛法上的道理绝对不是知道就够了，要做到，你这个三个要信啊，要发起信心，对于经论的道理肯定，对不对？你要确认，建立一个圣解，建立一个不可盈转的圣解。你知道他随便只要一妄念就没有力量，对不对？一失去妄念，过于注重你自己的坚持，过于注重你的成见，一下子这个思念之间，你的种性就没有办法栽培啊。那么比较强的习气就会现行，对不对？你就会跟菩萨种性修为缘。所以假说是叫我们回来重视多栽培善根，一定要信三宝，一定要信，深信三宝，然后呢勤加行，一切的善品加行，不要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经论一定是每天读，每天要有定课，然后呢只要有不对的地方呢，你要有责心忏，责心忏不要落到掉悔，要有惭愧而发起精进加行的心啊。那么更希望把所有这些加行的功德呢，更能够真实用你的善业亲近的回向给法界一切的众生，以后有缘无缘再碰到类似的案件，不要再被考试考倒了，对不对？一考又回去自己原来的习性上去了啊。这个是我借自己的因缘呢跟各位报告，真的遇到境界才是真的你自己的修养，你自己的智慧展现的地方，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 境界上的考验啊，不要考不过了。好，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真的借我们这一期的侠满人生多栽培菩萨种心，而在我们生生世世能够常行菩萨道，不学为缘呢？那要靠我们下面的两件事儿，就是发心持跟菩提分持。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一段文就看到发心持了。好，各位看到文了。复次，菩萨最初发心于诸菩萨所有正愿是初正愿。那么为什么说所有正愿呢？如果是弥勒版的话，你们就往后看到2851页，何等为五，下面是不是有五个？那是在我们这个45卷啊，那边讲啊，这个发愿啊，菩提分法里面的愿，他就分成五科，一个是发心愿，第二个是受身愿，第三个是所行愿，第四个是正愿跟大愿，大愿有十个，这个是最终究的。这十个大愿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普贤十大行愿，可是文字广略差别有一些哈、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就自己去查吧你们去查一下，如果你们有全部的瑜伽师地论版本的话呢，你就自己借这个因缘去查一下临本第45卷。如果密勒版的话呢，是在3657页3657页，这个去查哈，当做你们的读书的习惯。那么在本品当中所说的发心，就是这边五个愿当中的第一个，所以他说是最初，有没有？所以最初发心是五个愿，五个菩萨正愿当中的第一个，所以他说是最初发心是菩萨所有五个正愿当中的第一个，是初正愿，普能摄受其余正愿。意思就是说，后面的受身所行正愿跟大愿都可以总括在发心愿上。这是瑜伽师地论法相的特色，你只要看它条列五颗八颗，通常第一颗是总色，或者是最后一颗是总色就是总标，就是总括所有其他的总括其他所有的。那么中间的分类可能也有两种以上的分类，把它平开在这个分类当中，所以它不见得就等于是五类，中间可能有小的分类小的分类。那每个分类呢，其实它的宽度它的范围其实是相当的。那么在这里呢，发心愿是总持，受身所行正愿跟大愿呢是别项所以发心愿是算是它的总标总持愿。所以他说这个最初的发心愿呢，普能摄受另外其他四个正愿，是故发心以初正愿为其自信为其自信。那我们一开始在讲发心的时候呢，曾经举过显扬圣教论的一段话，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在笔记当中你自己找找看，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显扬圣教论有一段发心的文发心的文，那么我念一下了你们自己慢慢找找看曾经你们如果还上课的话呢，应该找得到的。他说长老意念，弟子某某像我的名字廖成林，那如果你有法名的话呢，你就讲法名，比如说我的法名是慧堂法禅，你说弟子慧堂或者弟子法禅，从今日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饶益诸有情故，从今以往凡我所修布施持戒忍辱正勤净律及慧，就是般若一切皆为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我今与诸菩萨摩诃萨合合出家，愿尊作证，我是菩萨。如此称颂三回，就算是发心完毕。那么各位不妨把这么一段不算长的话各位每天早上的定课呢，就做一次皈依发心吧，对不对？这叫做发心，另外要加上三皈依另外加上三皈依，第一个皈依常住三宝，第二个皈依自信三宝先皈依常住三宝，再做发心文三次，再皈依自信三宝，停。这个是最简单的早课了 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就比如说你是受持净土愿的，你就用48愿啊。如果你是一般的学教的啊，学禅的，都可以用普贤十大行愿。你受药师净土的，就可以诵药师佛的十二大愿，这些都算是啊，都算是。如果你是受持地藏法门的，最重要就是一个愿，愿代众生苦，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愿，你一定要每天去省察你的心，所学、所听闻、所信、所受持，是不是每天都会对你这个愿，当你在称说我是菩萨的时候，那种心的坚定、跟勇猛、跟决定不退屈的那种决心，是不是又比昨天更增上一分呢？你自己回去省察。所以我们说啊，实修跟你只是学一个知识跟概念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会锻炼意志力，对不对？串习那个意的观想，让你的意根呢，会比没有这样子修法的人会来得有力量。境界考试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念根守护心的缘故，所以你也会比较不会被考试考退转了，对不对？现出你的习气。所以有思所成慧，更重要要有修所成慧。而且这个定课呢，重要在恒相续不断，不在乎长哦，在乎不断。啊，你只要认了一个功课，就应当要恒时串习，不要间断。啊，不要间断。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菩萨种性的自信。你要建立菩萨种性，首先要经常这样子串习，啊，串习，如此发心闻。那么后面的正文也有一段话，各位如果觉得我刚才所念的显扬三教论文太长，也可以用后面这段话，比如说什么，请看新闻封版的1135页12345 6行啊，密勒版的话呢是285页的长行文，你看底下说啊，又诸菩萨起正愿，心求菩提时，发如是心，说如是言，冒号，有没有？底下呢，你不妨可以荧光笔画下来，你可以记这一段话也 OK， 这段话更简单，只有底下这三行不到了齁。愿我决定，那个我啊，不妨就改成弟子某某。好，祈愿弟子某某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义力，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即以如来广大之中。加四个字，啊，愿尊作证，我是菩萨，就该管了，这也是个很圆满的，啊，前面呢加上长老一念，啊，长老一念，弟子某某愿啊，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义力，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即以如来广大之中。当然这句话不能空念，里面你念的每一句话、每个字、每一个法相，你都要去真正花时间搞清楚、弄明白。好，在此墨学就把我所查的资料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段文所讲的观念有哪些重点呢？包括愿我决定当证，这个我当然是指我念念当下这一念心，只要你每天早上醒来还没有起床，眼睛一张开就皈依三宝，发心闻就念起。这是我这几天一直在听孟山老和尚，孟山老和尚对一般陌生信徒的开示最常讲的就是，你每天一动心一起念头，你就一定要做善皈依。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就只是这样子，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每天早上一醒来，眼睛张开，第一个念头，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旁边有人不要吓死啊，不要把他们讲太大声，在心里面默念啊，在心里面默念啊。然后呢，或者用金刚词的方法，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者就是归向，把我所有今天跟一切菩萨种性修相为的因转归向。依靠在佛法生圣界上， 把你的种性，把你的法身慧命交托在三宝手中，而你今天呢，就知道只要我有什么地方错的，就断；只要我什么地方是善品加行，应当学，我就要去加行。所以把一切的法身慧命交给三宝，而你今生每一刹那都只是乐断乐修，对不对？这样子做一个安身立命的佛弟子。我跟你讲啊，修行不难哦，你每天能够这样的做哦，对不对？它会变成你所有一切归境当中最强而有力量的东西。碰到在什么境界，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就会先起来，对不对？然后呢，知道错了就是断嘛，知道该做的就是修嘛，对不对？所以你脑海中就这么简单的五个观念，三宝跟乐断乐修，这就是圣戒之所依。你把这五个简单的观念变得很熟，它就是你菩萨种性的因缘，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我者就是念念当下的心啊，念念当下的心，愿我当下每一念心都能够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而不悔啊。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要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者讲成汉文译文当中的无上正等菩提都 OK 啊，都 OK。 好，那么这样的菩提心当然是一种空性的正见，那么由空性正见等流大悲，能作有情一切义力啊，能作，能作就是难作要能作。怎么样能作？纵使一观想，你也要想，当我有一天真的义能力啊，三业的能力堪能性更够强，因缘更具足，我应当要能够利益更广的众生，对不对？啊，乃至于地藏菩萨的本愿，地藏把这个地狱不空，终不成佛，这也是能做。能做者就是你要相信我能，要相信我能，祈愿我能，祈愿三宝加倍，十方诸佛菩萨能够加倍，让我有这个堪能性。能啊，这个能者就是要发起一种信愿力啊，既然做不到，至少要有愿，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天因缘具足，你一定能啊，不要只是看到眼前啊，你要相信终有一天因缘具足，你一定能有三宝加倍，你够勇猛，你也做得到，这是能做。有情，有情当然指的我们这一些眼前的人天大众，因为只有人天大众才可以受利益，三恶道太苦了啊。那么除非是出家的法师，他们修蒙山施食，或者我们拜忏的因缘啊，那么有一些这个神咒的加持力，才能够令他得利。所以在本文当中，你看后文他说啊，诸如来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令诸天人，有没有？后面就解释了为什么为说天人呢？他说只有天人才有什么，才有势力能了其意，修正行故。这个天人指的不包含舍界无舍界天哦，只包含欲界哦啊，欲界的人跟欲界的天，只有欲界人天才有势力能了其意，修正行故。所以我们生在欲界是很难得的因缘，因为不是太苦也不是太乐，像舍界无舍界就太乐了，对不对？他们常在禅定当中，除了舍界无舍界天王之外，其他都没有能力来欲界听佛出世说法。只有欲界的人天他才有这样的因缘，为什么？他是有福报，比如说欲界的六天是有福报，可是他也一样有苦。为什么有苦？阿修罗经常来挑战，对不对？为什么？他自己作孽嘛，他自己抢人家的阿修罗的女，所以呢阿修罗就会来经常挑战，因为他有福报，阿修罗也会来抢他宫中的美味，所以他也不太得安宁的，他也不太得安宁的，因为他也有这样子的小苦。因为欲界是属于五浊恶世，所以毕竟都是还不太如意，所以不如意的遭遇会让一个人起而学佛。这个就是天人为什么有势力能了正义，能修正行的理由。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感恩的。所以郑老师，我刚才一开始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受苦你还知道在受苦，苦没有把你磨死了， 当你还知道你在受苦，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的，表示这个苦是你还堪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五浊恶世娑婆世界还叫做堪忍世间。所以基督教我也常常听他们讲一句话，他说啊，这个老天啊，上帝给我们人的考验永远是给我们足够的装备可以忍受的，他给我们有堪能的苦，他也给我们足够的装备可以在苦当中得到学习。这是基督教他们的说法，我觉得跟我们的教导一样啊。你苦圣地学习了以后就知道，其实我们原本可以不必受苦，众生只要不依于无明行，不再爱非爱，取着于境界，造业万端，这个苦原本可以不受的，这个叫做缘起的空正见。当我们了解缘起的空正见，知道原来众生可以不必受苦，而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那边斤斤计较，为了一丁点，对不对？为了一粒米失去了一粮仓。你看到众生在空性的实相当头还这样子去不知所以的造业，你心要生悲悯心啊。所以你应当要把这个实相透过种种的三业说法教给大众，令他们真正能够永离苦，这个叫做能作有情一切义利。义利者不是说你真的能够替众生帮什么忙，而是把你所知道的实相，你的自证的实相透过三业传给他人知，让他人也能够了实相，当他自己自证实相之后就自证涅槃就可以出离了，对不对？而不是你可以推人家帮人家解决什么问题，不是这个。所以真正的菩萨道是三业说法，对不对？能够让众生同证实相，同证般若，而自求涅槃道，这个叫做菩萨道。所以菩萨道不是事项上行那些救助的事情，救助的事情是救一时，真正要令众生得大义利，一定要把实相透过三业说法，令众生能够得入佛道，学习缘起的正观，自证缘起而能够自求涅槃，这件事情才能够就近让众生得大义利。所以当你在念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想法是这样子哦，好，不是说啊，那我都可以贪较侪钱啊，就会使寄付哦，大家就会使哦，会使食较饱嘞。啊，你再去食头咯，赚偌侪钱，欠偌侪钱的时候，你不是又造一堆业了吗？所有当你知道这个实相是如是的时候，你应当要看你现在的因缘，随分随力，依照你的条件做你今天做得到的事情。重点是在于你那一念念念观实相的心呢、啊。把这样子的体会能够愿意透过三业说法分享给一切大众，令大众皆见实相，通证般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才叫做能作有情一切义利。倒不一定要升堂来说法，不一定，三业让别人知道你在这种受苦的境界当中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堪忍性，是因为你知道实相，是因为你把受苦当作是一种学习，而且这种受苦是有准备的，是渐缘起的，是一直不断在增长你智慧的一种学习过程，这种视线都叫做法身功德，都叫做法身功德。因为你真正如所说行，用你的三业实践般若波罗蜜的道，对不对？把这样子的道业功德真正受持，从佛传来法身的种子，在你三业六处显现于别人，有殊胜之处，这就是种性的显现，不是吗？前面讲过了，种性是什么？六处殊胜，你六处能够表现的比一般轮回的大众更不同，对不对？更有它的殊胜之处。那么怎么样殊胜？在底下两件事情上殊胜。第一件事情，毕竟安处就近涅槃，这个毕竟者旁边写两个字，就是发耳或者是自信，你要信，信我们今天无始时来界一切的自信，一切的心都安住在自信涅槃当中，这个叫做毕竟安处就近涅槃。 你要相信无始时来发尔自信常住涅槃，不是到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时候才证涅槃啊。你要从理上要能够相信这一念心本来就是涅槃自信，对不对？只是你于因缘做障碍，做障碍。你能够信这个根本真如，你就可以信你的自心随时随处毕竟安处就近涅槃。而这一个夸胡旁边就写断菩提，因为你只要有这种信的力量，一切烦恼沾不上身，懂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虽然受苦哦，你虽然身受苦，可是心可以不苦，因为你心安住在自信涅槃的功德上，这个功德能够断一切的烦恼，不受逼迫。所以我们大乘的修学不是要断烦恼，而是要成就一种不被烦恼逼迫，一种自信涅槃的功德力，这是非常不同的。你只要对这个功德力信的有多深，这个力量就可以防护你在各种境界当中不被逼恼，不会被这种力量逼着去造三恶道的业，对不对？因为不值得嘛，何必因为别人的错误而你去造三恶道的业呢？不必要。所以你一定要信你的自心恒常处在自信涅槃的法性功德上面，好吧？不是法性功德，解脱功德上面。你的自信本来就是离一切的烦恼，根本沾不上，没有逼迫力。你要信，这个信不是迷信，而是因为你广读经论，你从道理上合理的相信这件事儿。凭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苦，知道苦，心一定是什么清净的，你才会知道苦。如果你的信、你的自信跟这个苦因缘一样杂染，你会觉得苦吗？你全身已经跟鱼市场的味道那样子的杂染，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很臭吗？不会啊，跟回到家一样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的自信是清净的，所以你才会知道苦。所以当你一念醒觉有苦受的时候，你要感恩这个心，让你知道你现在还是活生生的。你要信这个根本真如，让你的心用自信涅槃能够安住在解脱道上，不受逼恼。什么叫不受逼恼？不去故作三恶道的因缘事，是不是？于是你就有力量用你的智慧，用世间法或出世间法解决眼前的事。眼前一下子解决不了，你就发愿嘛，用无量劫的时间解决眼前的不顺利跟不如意，你就会有大的力量。所以当你有这种涅槃的解脱功德以后呢，你就会进而成就什么如来四处世间善法胜出不执着的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为如来广大智。那么为什么叫广大？因为它含摄一切的四处世间善法，它虽然含摄遍学一切的四处世间善法，可是它又不执着，对不对？因为它的所知障清净。所以请在如来广大智旁边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遍学一切四处世间善法；第二，所知障究竟清净。所知障究竟清净，就是完全没有半点法执，对不对？他今天用什么观念，用什么方法，绝对是应众生之缘而做，不是依自己的成见而做。像刚才默学一开始跟各位发漏的那个事情，就是依我的成见，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嘛，我没有不对啊，我也是如理如法的呀，我坚持我的正义跟主张啊，你就经嘛，你就继续经嘛，对不对？啊，你好，一世人都绝对不了解什么叫做菩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菩萨为什么他身柔软，心有广大如来的智慧，就是因为他不执着任何成见，他永远应众生心，随所知量而寻找广大的方便善巧。这个是菩萨用心跟我们这种法执没有清净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非常不一样哦，啊，非常不一样哦。所以你可以发觉这种人他的智慧是非常的调柔的，非常的调柔的，而且没有成见，没有固定的模式，不会在那边 KK， 他永远都不管跟什么人相处，他的身段都跟那样子的人平等，跟谁都可以处得相当的和睦，和光同尘，可是不同流合污。这种我们称圣人的各种个性，大概你不到这种如来广大智是大概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对于所知境有所颠倒执着的话呢，你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到完全的所知障清净，你这个如来广大智慧才能够调柔如是，不是吗？所以这种修养也正是一种广大智慧的表现。好，如上呢，我大概比较详细的把这几个字啊，法相到底表什么意思。好，愿我决定当正。决定者，那是因为你的自信具足，对不对？这叫做决定啊。不管它是三大正集结，或者是这一生正，或者是无量劫正，都是决定。决定是念念决定，你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想法都有波尔波罗蜜的气氛，这个名字为决定。决定不是多少时间以后我才做得到，而是此时此刻我的念头就是，就可以做得到少分。虽然是少分，就像大海水一样，四大海水的任何一滴海水都跟四大海水的每一滴同一个法位，对不对？只是不遍满而已。所以你只要持续每个念头都跟般若相应，你就有了如来广大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要你今天有一念醒觉，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知道错了就改，知道什么事情该做就去做，你这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就叫做般若波罗蜜，而这个就是佛智。其实说起来一点都没有勉强跟委屈之事，对不对？你做得到几分你就是几分，而这种东西一粒耳根永成道种，何况阿赖耶识绝对不会辜负我们。所以我们学唯识的最慈悲最让我们有信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有阿赖耶识，业不虚发，对不对？所有这些的功德力它都会在阿赖耶识留下痕迹，越去练习它的力量就越大。当我这一生业报尽了，我往生哪一道，就以这个业的势力哪一个最强而往生，不是吗？所以我们说发心愿是不是也包括底下的受身愿呢？你这一生常常发这样的心，常常这样的作意，你这个业势力是不是最强，对不对？而这个业势力跟哪一个佛菩萨的本愿相应，你是不是就往生那一道？自然而然是这样子吧。所以你不要把你今天皈依的那个佛菩萨净土的本愿当作是虚的，你要信真实，信有功德，信你自己能做到，对不对？每一念每一念你就把你的念头返回来，你的凡夫习气归向那个佛陀的本愿，这样子多发心多串习，你一定受身那个净土，受身那个善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说发心它就可以设底下的四个愿，我想它的理论跟实际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值得去实践啊，值得实践的。所以你就这么样，长老意念，弟子会堂，愿我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毅力，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即以如来广大之中，愿尊作证，我是菩萨。有没有力量？有耶。我上课前还病恹恹的，现在就觉得醒过来了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我不晓得你们读大乘的经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每次真的你只要像我晚上啊，经常就是看到信未来的时候呢，尤其看那个大乘的经，就是一页一页往下去，跟我小时候读武侠小说一样，拿着手电筒就像一页一页看下去，看着时间都忘了，有的时候灯都很暗了照样继续看，知道吗？好，眼就露法光明，又露出法光明。不过那次去参访净界法师，净界法师就说他不赞成这种过度勇猛的。那天我听郑老师的这个开示，他也说他也不太赞成太勇猛的布施啊，事后你还来了后悔。他举的是那个，哎，不说了。 你们自己去听吧。好，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发新闻了啊，这样的观念。所以呢，这个观念呢，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以决定圣解心去希求这个事情。希求什么？希求法身、解脱、般若三种功德。哎，这边哪会有三种功德？有啊，能作有情一切义力，请在天的部位写法身德。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就是解脱德。如来广大智慧中，就是般若德，不是吗？这就是三德具足啦。你具备有三德，你就是如来啊，你就是佛啊，对不对？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可是你一定是当来佛嘛，啊，当来下生佛，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如是发心定志希求无上菩提，即求能作有情义力，是故发心以定希求为其形象。这个定做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决定。为什么决定？因为你用圣解心，圣解心就是因为你从道理跟情感上认同皈依这件事，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对不对？我此生归向何处，就是此处嘛，要追求无上菩提啊，要能够做一切利益有其利益事啊，要毕竟安处究竟涅槃跟如来广大智啊，这个事情就是我所求。所以很多人啊，读般若读了半天了以后呢，常常学习无所得，最后呢连什么求都不敢求了。我记得我去年去那个跟蔡崇生蔡老师到他三义卓兰，他是哪个地方啊，他山上他自己的那个退休的一个他叫做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那所以呢，当我们有空性正见，就不怕以决定圣解心，以希求为形象，求这个有什么好丢脸的，对不对？有什么好丢脸的？佛陀在阿含经当中，连为比丘瞎眼的比丘穿针这种小功德，他都看没人做，他都自己可以去做。你努力去求功德、求福德，怕别人怕别人做不够吗？怕自己不够福报多吗？绝对不怕少的哈，可以越积越多，因为你不是你要的，你只要能够有福报，你就把福报的果德果受跟一切有缘的大众分享，让大家在道良无缺的情况底下得证菩提，让在个证菩提的道上修行路上不虞匮乏，不是也很好吗？这就是大乘的发心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做起来是非常的称性，非常的理直而气壮，绝对没有任何委屈，心绝对不落于屈的。这个第一种定。第二种定是守楞严，或者是守楞伽摩、楞伽经、楞严经、大乘虚空藏三昧。大乘常常讲这个定就是自信定，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具备的，对不对？我只是把我从自信当中体现出来罢了。所以定做自信解，你自信本来就具足这些东西，我只是要把我这个长者子，本来这个家财万贯，我只要承认我是长者子，我就会怎么样，长大以后功德力具足了，老爸就会把这些财产遗留给我嘛，对不对？就是怕我不承认我是法王子。如果你不承认你是法王子，你不继承这个如来家业，如来这么大的功德力你都不要，而他本来就是你的，你只是逃家的穷子，对不对？你只要不认为我是这么穷的，穷只是这一生不认老爹，对不对？你逃家在外，你不认得父亲，所以你不能够继承这样的家业，而这个家业本来就是应该是你的嘛，对不对？你何必老是做除分的事情干什么？你只要承认我是如来子，把这个家业承担起来，这么广大偌大的事业，一切的福报都是你的。啊，讲这个事儿，就要劝各位去读啊，是礼拜三 开讲那个法华经，法华经是我非常爱的一部经，你们不妨有机会去听。看了法华经之后就觉得心很安慰，那个安慰不是一种迷信，你会相信只有这样子学佛才有道理嘛。否则学佛我心生了，学佛如果只是为了要解决烦恼，那一丁点的无名草一颗一颗在那边拔，就有点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拔了半天，如果我不是佛子，那我这边拔了半天干什么？所以一定要相信我是佛子，是不是啊？你要从心里面，从道里面，从感情面，慢慢慢慢从自己的体现，从你的三业的修行上，你能够知道你自信具足，所以我求不是求非分之财，是求我本分内的事情，把它回归到自信当耳，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勉而为之，国不理宗。因为大家都说菩萨都很好的，所以国不理宗这样学着做，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这个一定需求，莫学做两个解释，这个就是菩萨发心的形象。所以呢，先讲什么叫自信。自信就是一定要发心，而发心不是只发一次，是要念念安住，你念念都能够归向这个发心，你念念都能够安住这个发心，这个发心才会变成我们个性核心的价值观，这个才叫做菩萨的发心的自信，懂吗？发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就像三皈依一样，皈依发心本来就是要经常一念起就要皈依发心，皈依发心是你每天最常应该要做的功课，而形象就是要把它讲出来，在三宝面前能够讲出来，长老某某，弟子某某，愿我决定，一直到如来广大之中，把三德都能够自信具足的承担下来，努力的去求，对不对？要求就得要以行来满愿嘛，以愿来导行，就要以行来满愿，对不对？而什么行？六度行，没有别的，自良道是他，对不对？果后菩提还是他。所以在舍大圣论说，六度是什么？六度叫做比入因果分，因向果修六度，果回向因，也还是行六度，对不对？用果相，用因向果的六度来积极菩萨种性，用果回向因的果后普贤行来行六度，陪伴众生同证佛道，这个都是应当要求的，而是我们自信当中具足，本应当耳，本应当耳。当你有一天对这样子的担当有决定圣解，不再退了，你就是阿惟越致菩萨。我们当生应当要以这个目标来追求，这个就是菩萨发心的形象。接着讲他的所缘，所缘旁边请写，在眼三所缘两个字旁边呢，就写皈依境。因为他是用三昧来摄受，所以他是三摩地心的所缘境界。而对于我们今天修法的而言呢，所缘啊，圣道的所缘境都可以叫做我们的皈依境啊，可以是佛的相，可以是佛的功德，可以是法门的义理，可以是各种事相表法的一种三摩地思维的境界图像，这个都可以当作圣道修学的所缘。而这个所缘既然当作你修法的依据，你就经常要意念在心，成为你的念根 and 念力，有念力以后才能够发起定慧等持的三摩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那么你看看菩萨的发心要有什么东西当所缘呢？就是你今天的希求事。又祝菩萨缘什么？大菩提啊，大菩提这是什么？无上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么或者讲三种智了啊，三种智。好，但待会再补充三种智啊，刚才我漏掉了三种智。好，再来缘友情一切义力。所以大菩提旁边写智，友情一切义力旁边写悲，所以菩萨发心的所缘就是悲智双运，佛就是悲智双运，